好，我来攻读圣言，请弟兄姐妹来听，记载在马可福音第八章二十二到二十五节。后来他们到了伯赛达，有人带了一个瞎眼的人到他跟前，求耶稣摸他。耶稣拉着他的手，领他到村外，吐唾沫在他的眼睛上，又用双手按在他的身上，问他：“你看见什么没有？”他往上一看，说：“我看见人了，看见他们好像树走来走去。”于是耶稣在按手在他的眼睛上，他定睛一看，就复原了，样样都看得清楚了。这是上帝的话语。会众请坐，我们请立凯传道。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今天来到这里，你有话对我们说，求你这时候安静我们的心。每个孩子在这里要聆听你的声音，我们的心向你敞开，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今天的主题定为模糊的看见，执着的救主。你看到的，我现在已经是没有戴眼镜的。我小时候年轻的时候，我的度数挺深的，左边900多，右边是1000多，能够想象有多深呢？不是爱看书了，没有这么用心。我戴眼镜的时候，一般呢，你知道我们男生都会打球，打球就容易打破眼镜，打破眼镜的时候，我没有后备眼镜。你想象啊，900多、1000多的近视，没有眼镜的那个挣扎是怎么样子？所以很辛苦。你看东西，你眯着眼，头要低低这样子，看得模糊不清啊。你看到那个巴士、那个公交车，你看到了那个公交车，但是你不知道是几号。你看到有人走向你，你认不出那个人的脸是谁，这也是很尴尬，特别是在那个没有戴眼镜的时候。其实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有时候也是这样子的，我们就是这样子，经常这样看不清楚，我们很多时候都是很模糊不清。我们听过很多的见证，见证神的作为，我们经历祷告蒙应允，我们知道圣经的答案，我们会背经文啊，祷告等等。但是当我们在面对神在一些事情上的时候，我们有些时候我们是模糊不清的，我们看不清楚神的作为，可能看到一点点但不是很清楚。我们知道神是信实的，但是我们面对生活的一些的紧张压力的时候，我们的压力就倍感加增。我们有些时候知道基督是丰富的供应，但是我们会为着我们的退休，为着将来，我们会焦虑，好像每件事都得靠自己。我们知道要追求永恒的事情，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却被短暂的事物、舒适的那种生活缠绕，很容易去体贴我们的肉体。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就像这个瞎子这样子哈，是瞎不瞎啊，是看见但又是模糊不清的。所以今天我们进入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看到整个经文里面的中心思想是啥？这边讲到就是耶稣医治伯赛大的瞎子的过程是渐进的，就是逐步的，这正隐喻门徒和我们虽然看见神迹，心里却仍然模糊不清。但这位救主不因我们的迟钝而放弃，而是一再触摸、引导、忍耐，直到我们真正看见。这是今天整个信息里面的主要的中心思想。所以在我们在讲这个瞎子故事之前，我们先了解整个背景上下文，为什么这个故事参差在这里。好，在医治这个瞎子之前的时候，我们知道前文上文是什么，特别是在第六章跟第八章有两件神迹。这两件神迹，第六章是讲到喂饱5000人，第八章就上面的经文就讲到喂饱4000人，恰恰在这边的时候把这个瞎子的故事放在这里。所以马可作者有这个用意，所以5个饼喂饱了5000人，然后剩下12个篮子，这是在第六章马可福音。在第八章这个经文上面的时候呢，7个饼喂饱4000人，剩下7个大篮子。所以这两个神迹摆在一起的时候，它都表明一个真理，什么呢？耶稣的供应丰富有余，因为有剩下这些篮子嘛。 所以在喂饱这个四千人之后，如果你看上面的经文，耶稣马上就跟门徒们上船，上了船的时候，门徒就忘了带一个东西，就开始慌了。他们忘了带啥？十四节告诉我们什么呢？门徒忘了带饼，船上除了一个饼就没有食物。所以当按理来说，发生了这两个神迹之后，门徒应该会看到一些的真理，应该明白一些真理，但是这个时候他们就慌了，我只剩下一个饼咋办呢？所以他们应该想到什么呢？虽然我只有一个饼，但是我有谁在我身边？我有生命之粮，那个供应商，不间断的那个饼在我身边。耶稣已经有两次在没有饼的情况下祝福了，而且剩下这么多，现在一个饼，单单一个饼绰绰有余。但是门徒没有这么想，当耶稣问他们的时候，关于法利赛人的那个笑的时候，他们就讲到，哎呀，是不是我们没带饼？他们开始慌了。他们慌，他们害怕，不是因为看不到资源，他们慌，他们害怕，是因为他们不明白真理。所以耶稣在之后17、18跟21节同样的问了这样的一句话，你们还不知道还不明白吗？你们有眼不能看，21节重复的，你们还不明白吗？所以这个是整个故事下者的故事的上文，这个很重要。我们知道上文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为什么耶稣行这个神迹，而且这个神迹是从来没有的，行了两次，好像第一次没有果效 才来第二次，其实不是这样子的。耶稣在这边行的神迹主要是让我们隐喻门徒的不明白和隐喻门徒的看不见，他用这个瞎子的神迹来教导门徒和教导我们今天，来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现状。好，第一点我们来看到我们是无助的状态，我们无法靠自己找到神，我们是无助的。所以如果你看前面经文的时候，他们来耶稣来到伯赛大，有人带了一个瞎子来到耶稣的跟前。故事里头有三个人物，第一个就是这边没有讲名字，有人但是没说是谁，第二个就是耶稣，第三个就是瞎子。所以我们一开始就看到这个瞎子他什么都没有做。如果你往后面看马可福音10章的时候，那个瞎子就不一样，这个是拔底买，这个瞎子他看听闻，他听闻耶稣经过之后，他就开始喊叫，他就耶稣啊耶稣啊你要医治我，但是这个瞎子完全没有跟那个拔底买的瞎子一样，他完全没有呼求耶稣，他也没有跑向耶稣，他什么都没有做，因为他根本其实也没办法来找到耶稣，因为是瞎子嘛，他生活在黑暗，生活在自己的孤单里头。但即便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神也安排了人在他的周围，在他的身边，把他带到耶稣那边去。就今天或许这是你跟我需要扮演的角色，我们不只说，耶稣在那里，你自己去。我们需要把那个看不见的，没办法去到耶稣那边的人，带着他一起去。我想这是我们基督徒一个很美的一个画面。有时候传福音不一定是讲大道理，一定要是讲到，不是这样子。有时候传福音是真的是放慢脚步，陪着那个人一起走，然后牵着他的手，因为他没办法去，牵着他的手，耐心的陪他们。有时候在他们看不清的时候，还继续的扶着他们去。我们周三有同工聚会分享，Priscilla 就分享这样一个见证，我觉得也是很值得鼓励跟我们大家学习的。我们的行政主任，他讲到在之前在教会扶持之前，在他上班的时候，他的一个同事，他那个同事估计应该是马来西亚人，他的父母过世了，也没有兄弟姐妹，只剩下他一个人，但还好他有一个多年交往的男朋友，他们住在一块，这是非信徒，然后，这个男朋友之后也离开了他，之后他就没有地方住了，在新加坡没有地方住，也没有任何的亲人，他的世界完全是消沉黑暗的。所以在他人生的最低谷的时候，Priscilla 跟 Victor 就伸出援手，邀请他在他们的家里住，就住几个月。几个月以来，这个女士，每次下班回到，Victor 的家的时候，都有热汤热饭，等着他吃。所以他边吃边流泪，因为对一个没有家的人，对一个没有亲人的人，这是多么的暖心。他感受到这个家的温暖， 他也感受到 Victor 跟 Priscilla 他们流露出神的爱。所以很多时候福音不一定是靠我们言语上来讲出来，是在生活上如何我们去爱那些真有这样的需要的人。就很多时候很多人来到教会啊，并不是因为被道理说服啊，当然我们不是说理性不重要，理性是重要的，而是因为有人在他们低谷的时候陪伴着他们，一直陪他们走。我想这些人不单只是把这瞎子带到耶稣的面前，他们还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他们求耶稣，他们求耶稣，那个字求让我们看到什么？看到是一个很迫切，看到是一个很坚持不断的求，为了别人的事情而迫切的求。很多时候我们是为了自己是很比较着急，为了别人是我们没有那么上心，但是我们看到这些人他是替那个瞎子求啊。有我们基督徒很多时候就是啊，太早就放弃了，我们把那个人带到教会一次两次，可能我们就差不多我的责任完事了，我们拍拍屁股就交给神了。但是这些人不是这样子，他把那瞎子带到耶稣面前，他还替这个瞎子求，那个代求很重要。瞎子的眼睛能够打开，不是靠你说几句话就能够打开的，对吗？那是神的工作，那个是需要靠祷告的。这弟兄姐妹，都是我们带领非信徒要跟他传福音的时候，不是单单来带来教会就完事。我们第一项就是 pray cashier， 那个 pray 很重要，我们要继续的为这个祷告。所以在你的名单里头 pray cashier， 你还有继续为着你有负担的人为他们祷告吗？单凭来教会几次，单凭你跟他传福音，他眼睛能开吗？不能的，这是神的工作，需要我们靠着我们来祷告，来求神开的眼睛。所以那个代求是我们必须要做的。所以弟兄姐妹，请你们在神给你们负担的那个人的放在你心里头的时候，你们有没有为他代求？代求了之后，我们看到耶稣之后行动了。耶稣做了啥事情呢？二十三节，耶稣拉着他的手，拉着他的手。这个原文的语态，他表达的是亲自主动投入在其中，他是亲自主动投入。如果我们直接翻译的话，因为这个原文翻译，如果再直接用直译来翻译，就是亲自拉着他的手，就是他跟耶稣求的时候，耶稣亲自投入在整个事情之中，拉着他的手，他不是机械化的，跟他完全不相干的。我感冒生病的时候，我就容易咳嗽，一旦咳嗽就咳了很长时间。所以我家附近有一个诊所是我经常去，因为靠近我家所以方便就经常去，所以每次去看那个医生的时候，医生基本上是没有看着我，就问我几句东西，他问的东西我也能够背下来了，因为就问那几句，然后就开那个药，药了也是差不多那几样。所以我看了几次，有时候就是咳嗽特别看，一般要看两三次，我看久而久之之后就觉得哎呀好像没有别的选择了，因为附近就这个医生，我就勉强这样子看。去年的时候 Raymond 介绍了我一个医生，是他常去的，因为他也咳嗽了，他介绍我去一家也稍微一点远，但是 还行，在 Jurong 那里。那个医生是天主教徒，所以当时我孩子也生病了，跟我一样咳嗽隔了很久，我就带着我的孩子跟着一起去看去的时候哇，那个排长龙了，好多人了，在那边等了一个多小时。去的时候在那边看的时候，医生是天主教徒，他不但问了我们的病情，他之后也问了我们家庭，关怀我的孩子，然后之后我的孩子就哭了，有谁看病看到哭的？我们能够感受到那个医生很真诚的爱，很真实的，我们感受到，他不是来给我开药就完事了，他关心我们家庭，关心我孩子的状况。我当时孩子就落泪，我也很感动，一个医生能够问 讲话讲到我孩子的心里头，孩子当时就哭。我们出去还钱的时候，正要交钱的时候，医生从他的那个诊疗所室跑出来，跑到柜台就问你们需不需要折扣啊？我还想多么暖心的一个举动，他还愿意问我们给我们折扣。所以他不单单只是看病也看的是我们的心理，也让我们得到很大的安慰。我想这就是我们能够看到一小片面，这个从这个医生里头看到一小片面，耶稣他的爱是何等的大，他不是远距离的医治就完事了，他亲手，他下手去触摸，拉着那个瞎子参与在其中，他亲自引导他 从头到尾陪伴着他。你们要知道，这个瞎子是看不见的，他是找不到耶稣，他是无法主动去寻求医治的。但是恩典早早的就临到这个瞎子，恩典就借着周围的人，借着耶稣已经为他预备好了，这就是福音。我们来读这段经文，罗马书第五章第六节，一二三。我很喜欢那个字，英文是 utterly helpless， 中文是软弱无助的时候。你能够想象吗？当你还是没办法呼求的，你都没办法找到耶稣的时候，耶稣就来到你面前，他已经来施行了拯救。这恰恰就跟那个瞎子是一模一样的，他没办法靠自己来找到耶稣，罪人是没办法来找耶稣的，反而是在我们软弱最无助的时候，他已经为你预备好救恩了，他为你死了。所以恩典在先，神工作，他拉着那看不见的找不到他的人，使瞎子的医治。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一直有些人一直拖延，不想信主或者不想受洗，因为他里面想到，哎呀，等我把自己先搞好了才来受洗，才来信主。我们这么说，或者当这个人这么说的时候，往往是因为他不知道什么是恩典，他没看见，没看清什么是恩典。因为瞎子不可能自己治好自己，他不可能把自己搞好了才 来到耶稣面前。福音不是我们够好了我们才来到耶稣面前，恰恰相反，福音就是因为你不够好，你才需要耶稣。所以当我们觉得自己够好才来到耶稣的时候，那个不是恩典，那个是靠自己的行为，靠自己的义。所以今天你来到这里，或许有人邀请你，或许是有人为你祷告，陪你走了一段路，这些都是在你软弱无助的时候，基督已经为你死了，为你预备好了一切。我们模糊的看见，我们看见却不明白，这是在经文里头所说的。特别当耶稣要医治那个瞎子的时候，他按手在那个他的身上呢，就问他，你看见什么没有？他说，我看见了，看见了他们好像树走来走去。很有意思，马可用了那两个字看见，但是两个字的原文都是不一样。第一个看见是 blepo， 就是说肉眼的看得见，就是很物质的，就是肉眼看见。第二个字的看见是 horao， 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认知上的看见。所以这两个看见是完全不一样，作者其实有意思故意把这个看见分别出来的。为什么呢？你肉眼看得到的未必代表你心里能够明白你所看见的，是吗？我们看到一些东西，但是我们未必完全能够诠释得了里面的东西是什么。对，这个这是作者他故意在这里面要辨别出来的。这正是当时门徒的光景，他们看见了四千人五千人被喂饱，他们看见了五个饼七个饼喂饱，所以剩余这么多，但是他们却不明白，不能够领悟其中的属灵的真理。在紧接着这个故事之后，马上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彼得承认耶稣是基督。紧接着这个经文，耶稣就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第一个回答说，你是基督。然后耶稣就讲到他要受死，他被钉十字架等等，彼得就拦住他，夫子不可啊，不可这么做。但是之后耶稣说，退去吧撒旦，对吗？所以一旦耶稣说到他的那个受苦被杀，彼得马上就拒绝耶稣的命定。换句话说，他虽然看见耶稣，他在认知上他也看不见这个耶稣的命定跟使命。所以一样的故事重复着一样的道理。所以这个就是门徒当时的光景，他们看见神迹，他们听到耶稣的教导，他们亲手拿过那喂饱五千跟四千人剩下的篮子，他们天天跟着耶稣，但是他们却不明白，他们却看不清楚这位耶稣。你们这边有戴眼镜的啊？你们有戴过别人的眼镜吗？啊，都有吗？可能戴过你配偶的眼镜啊，戴你孩子的眼镜，来看一看是什么样子的。当我们戴上那个眼镜的时候，你看得清，对吧？ 看得到了，不说看得清，你看得到，但是你的看的东西是模糊不清的，你看的东西是有一些别扭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这是我们的属灵的光景啊，我们看的东西我们看不清楚。我们能够说恩典，能够说信心，能够说十字架，能够说福音，但是往往我们在对待生活的时候，我们却以恐惧，我们以控制，以地位，以成功，以舒适的安全感来诠释我们的生活。我们看不清楚，虽然我们知道神的信实，但生活里头我们往往被恐惧来抓住。我们知道基督的丰富，但是我们活得却非常的焦虑，靠自己。我们知道十字架是中心，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所做的决定都是围绕着自己转。我们像门徒一样，我们看到了基督，但是我们却不明白，我们也常常误解神在我们生命的作为。模糊不清的看见很危险，为什么呢？因为它会造成我们以为我们看清楚的那种错觉，我们觉得哎，我看的就是这样子，这个就是对的，但往往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们需要有给神这个空间，我们也学习谦卑，我不是绝对的真理，我不是绝对的对，我们在我们的有限的里头，我们看的东西还是不清楚的。但是我们执着的救主，他一次又一次的触摸我们，他没有因此而放弃我们。经文让我们看到什么呢？于是耶稣再按手在他眼睛上，第一次医治了之后他看得不清楚，第二次耶稣在按手。这个字按在哈，我觉得带给我们很大的安慰，他给我们第二次的机会。耶稣没有说哎呀你怎么还看不见呢，你的信心不够，我上次已经按手了，你为什么现在还是这样子。耶稣没有这么说，他只是再次的按手，同样的手，同样的怜悯，同样的忍耐。我想这个其实很挑战我们现代基督教的那种文化哈。我们现代人的文化是这样，基督教的文化是这样子，我们分享见证的时候，就是我们喜欢听那种一次搞定的见证，哇这个中间没有挣扎，没有，我战胜了，我一次搞定，然后呢我就不再软弱，不再跌倒，我马上对神的认识就很清晰了。但是往往这不是我们现实生活，我们的生命没有说一次搞定的。耶稣用这样的一个方式，这种渐进式的方式来医治，也同时教导我们基督徒，属灵的成熟往往是一个过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是一生的过程，它不是一个马上搞定的东西。所以我们需要给彼此空间，给彼此忍耐。今年的我为着这个事情挣扎，五年后的我，我可能还是在这个事情挣扎，我还在原地上打滚。你不能够说为什么你还是这样子，你还是没有饶恕，但是我们就是人啊，我们不能够给那个人定罪，因为我也是这样子，对吧？我们都是这样子。神很有耐心，一直的陪伴我们。人是没有耐心的，我们的人受不了，我是急性子的人，又说哎呀为什么还是这样子，里面很多的抱怨这样子。但是神对我们是一次一次一次的按手在我们身上。所以马可故意把这个神迹放在这里，参插在中间，上面是喂饱四千人，下面是彼得承认基督，但是却拒绝了基督的使命。为什么这样子做呢？因为刚才已经说了，门徒就像这个瞎子，我们看见，但是我们不明白。耶稣其实可以点开他们的属灵的眼睛，使他们完全看得明白，一次过就搞定，但是耶稣没有。他一而再再而三的解释，他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醒，他一而再再而三的用两次的喂饱四千个五千人，他们还是不明白。耶稣还继续的带领他们，耶稣再次的按手。其实这就是神对待你跟我的方式，他一直一直一直的触摸。问题问到我们为什么需要再次的触摸，为什么，为什么不能够一次搞定？即使你已经领受了恩典，你领受了医治，我们仍然还是需要主的医治。过去你所经历的神的赦免，在我们的生活里头，我们还会被罪缠累，我们会被罪疚控诉，我们需要耶稣再次的医治。过去你祷告蒙应允，如今我们面对新的环境， 我们还需要再一次的神来帮助我们。过去你曾经很清楚的神的带领，但是如今你却觉得哎呀前面很模糊不清，但是耶稣从来没有走开。我们其实很容易灰心，在我们信仰的过程里头，信主了十多二十年还是在一个罪里头一直在里面打滚，服侍了这么久，突然间我们就觉得哎，我怀疑是不是我对神的爱。我也会有这样子啊，当有人说啊，你其实可能不是爱神的啊，我也听了说哇怎么讲这么这样的话，我也开始质疑啊，是不是我也不爱神了。所以会这样子的，我们都会有这种灰心的时候。我们经历了复兴，我们又经历了低谷，感到枯干的时候。所以这个经文不是说马上让你一次搞定，这个经文是告诉你耶稣他还没有做完在你身上的工作，他还没有做完。你之前分享的见证，你之后你还会有挣扎的，这是真实的。举一个例子，我想这个年代的人我们应该能够理解，更好的理解。我们这个年代的人有这个洗照片，以前有对吧，我们拍那个照片的那个卷然后去冲洗啊，虽然我们没有进去过，没有做过这样，但我们从电视上，我们从纪录片也看过，那个冲洗照片的地方是啊昏暗的，然后开着红色的灯，当你冲洗到照片的时候，你不是马上一下子就看清楚那个照片的，开始的时候它的形状是模糊，它的轮廓是不清楚的，它是在震泡的里头慢慢慢慢越来越清楚。所以在这个暗房里头，你不能够等不及了，你马上把那个底片拿出来看一下到底进展到如何了。如果我们这样做，我们会把那底片毁掉了。我们也不能够不耐烦了啊，跑出那个暗房里，哎呀，受不了，太长时间了，跑出去了。我们需要信任那摄影师，等待他的时间。只有他知道什么时候那个照片才能够看得清楚清晰。这就是神在你我身上的工作。成圣需要一生的时间，才能渐进式的清楚的看见。我曾经有分享过啊。之前有一些的征战啊，或者一些的软弱，就是怒气上的，我去寻求帮助啊。如今我也继续的寻求帮助，因为觉得哎，好像已经好了，处理好了，干净了，哎，怎么又在来？有些东西又在来，又在一直显明出来。我们很多时候想，哎呀，见完这个医生就病就好了就好了，接下来一个我们就继续的往前进。但是好像不是这样子，神的工作不是这样子。神会越挖越深，我们以为好的东西，其实里面还有更深层的东西是我们不知道的。所以其实我们也愿意敞开，我们人都是软弱，我们人都是堕落的，我们需要神再一次的触摸，需要的医治。问题是你愿不愿意承认你看不清楚。最后经文的结束的时候说了这么一句话，于是耶稣再按手在他眼睛上，他定睛一看就复原了，样样都看得清楚了。有一天我们会完全看得清楚，但是不知道，有可能不是在这个世上，不晓得。我想耶稣在这里不是单单改善视力，我做了激光手术之后啊，肯定做了，当然很好，到现在还不用戴眼镜啊，当然接下来年老的时候还是会那个视力会慢慢退化下去的。所以耶稣要我们的复原是一个真正的复原。所以作为耶稣的门徒，只要我们跟随他，我们就会面对这样的一个挫败，感到这么多年了我们还在某些事情上打滚，还在里面挣扎，当中有可能是恐惧，有可能是骄傲、孤单、情欲、愤怒、不饶恕、怀疑，甚至是自私等等，这些东西一直在我们里面打转。所以这个经文提醒我们，耶稣从没有停止工作。我们所相信的福音有一天能够完全的医治我们。所以今天这位救主再次的触摸了这个瞎子，问题就问到你，你愿不愿意让他再次触摸你？你的工作，在你身上的工作还没有结束呢。很多时候你以为你看得清楚了，但是耶稣还要再次的触摸你。不要回避， 如果你说你已经看得清楚，你就走开的话，你就完全不像这个经文里头，像这个瞎子一样，说一样样看清楚了。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是回避的，我们不愿意去面对我们里面的看不清楚。但依然他要牵着你的手，他要亲自牵着你的手，他要医治你，他要做完还没有完成在你身上的工作。所以今天你愿意吗？最后的时候，我们以这段经文作为结束，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好不好？那么请敬拜团来一起来以用诗歌来让我们作为回应祷告。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哥林多前书13:12-13，一二三，我们现在是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只是一部分，到那时完全知道了，好像主完全。